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宾州法轮功学员10月29号在首府哈里斯堡的州议会大厦内举办了法轮大法真相日活动，呼吁州议员们紧急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及其在美国本土日益增加的跨国镇压罪行。当天的活动包括拜访议员办公室，并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宾州共和党州参议员道格·马斯特里亚诺和民主党州参议员谢里夫·斯特里特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并发表了讲话。马斯特里亚诺议员强调，国际社会的沉默助长了中共的残酷迫害，他发出严厉警告说，在邪恶面前的沉默就是同谋，如果你袖手旁观，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斯特里特参议员强调了信仰和表达自由的普世人权，他说，任何群体，无论是法轮大法学员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应因其信仰，因渴望和平表达其宗教和文化信仰，因想要打坐练功，因想要与他人分享其信仰而受到迫害。前一天，马斯特里亚诺参议员提出了一项参议院决议，明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及中共的跨国镇压。
美国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10月30日在其国会的网页上发表声明，谴责思科公司协助中共迫害法轮功。声明说，10月29日美国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密西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致信美国司法部，敦促美国副检察长约翰·绍尔允许对思科系统公司提起的诉讼进行下去，以确定这家美国科技公司是否专门设计了一种工具来协助中共系统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史密斯和穆勒纳尔议员正在请求美国副检察长敦促最高法院驳回思科公司在案件中提出的调卷令申请。议员们表示，该案应该根据案情进行审查，而不是进一步拖延。议员们重申，美国公司绝不能成为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帮凶，并强调国会过去为揭露此类反人类罪行所做的努力，包括举行国会听证会和发表有据可查的报告。
加拿大多位联邦议员表示，加国政府应通过有效实施相关法律，全面根除中共的渗透和干涉，抵制跨国镇压。参议院反对党领袖参议员侯塞克斯说，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现在世界上有一些力量正在远道而来恐吓我们的加拿大公民。近日，加拿大影子国防部长、国会议员贝赞提出 C-219 法案，旨在修订特别经济措施法与马格尼茨基法，以强化对外籍人权侵犯者的制裁机制，特别针对在加拿大境内实施跨国镇压的外国官员与代理人。该法案也将制裁对象扩大至施虐者的直系亲属，防止其利用家人隐匿资产或逃避法律责任。贝赞议员表示， C-219 法案也适用于迫害法轮功的人权犯罪。2021年贝赞议员曾代表法轮大法学会递交150名中共官员制裁名单。2024年12月，加拿大政府依据特别经济措施法对8名中共高官实施制裁， 理由包括对新疆人、西藏人和法轮功信仰者的系统性迫害。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10月25日和28日分别在意大利广场和美丽城进行了功法演示、讲真相和征签活动。获悉在中国修炼真善忍会受到中共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后，人们感受到震惊和愤怒，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娜塔莉是社会工作者，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和活摘器官，感到非常震惊。她说，这样随意夺取人的器官实在是太疯狂了，因此他们其实会死去。她说这让她感到非常不安。她表示会在她的网页上分享这些相关信息和视频，尽她所能的支持法轮功。临别，她对法轮功学员说，谢谢你们来到这里，勇于说出真相。
来自荷兰不同城市的法轮功学员10月26号在乌德勒支中央火车站附近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当地居民与外国游客纷纷驻足了解真相，并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他们表示声援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并鼓励他们继续坚持信仰。玛利亚是一位店主，他在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后表示，这场迫害令人厌恶，可怕至极。他说，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让人们了解真相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世界各国都应当采取行动揭露这场迫害。他认为中共之所以迫害，是因为惧怕人们拥有人权与自由。他说，我认为中共害怕自由，害怕人们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和爱。我认为需要很多的改变，执政者必须改变。
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11月1日在新市场商业中心的拉姆斯登格林公园举办练功与讲真相活动，向公众揭露中共持续26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事实，并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中共迫害人权与信仰自由。人们纷纷走进展位，阅读真相资料，聆听学员讲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当看到学员在现场静静的练功时，米娜难掩情绪地说，我真的很感动，也很难过。中共竟然迫害这些只是在打坐修炼真善忍的人，这太邪恶了。他还说，最令他吃惊的是，自己此前几乎没有听说过这样严重的迫害事件，像这样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真的令人震惊。很多人都相信人人平等，所以当听到有人因为信仰而被迫害，甚至遭受活摘器官迫害时，这是无法想象的。他十分敬佩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和平反迫害的精神，一度哽咽地表示，你们做的事情让我很受启发，也让我流泪。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善的力量。
新西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2号在奥克兰隆重举行。15位学员分享了他们以真善忍为原则，不断修正自己，去掉各种执着心，努力精进，救度众生，助施正法的心路历程。同时，在修炼路上，他们感受到师父的佛恩浩荡与无微不至的看护，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
10月28日上午，来自澳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联邦议会大厦前举行了和平集会。这是从10月27日周一开始，法轮功学员在首都举行的连续四日系列活动之一，向澳洲政府机构、联邦议员及各界民众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以及不断升级的跨国镇压。多位法轮功学员和正在澳洲访问的国际知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集会上发言，其中麦塔斯隶属自己的亲身经历，包括曾收到死亡威胁，以及就在上周举行的移植护理年会撤销其发言事件。同一天，联邦议会大厦内还举行了一场聚焦中共跨国镇压问题的闭门圆桌会议。麦塔斯和旅澳法学家袁宏斌教授等作为主讲嘉宾出席。 麦塔斯呼吁澳洲政府对中共跨国镇压启动调查。袁宏兵揭露中共正透过系统性的跨国镇压，意图控制海外华人，使其成为集权扩张的工具，并提醒澳洲立法者切勿为短期经济利益而牺牲国家根本利益和安全。
印尼法轮大法学员10月24号在巴黎省巴东县北库塔区政府交工，这次交工活动是当地星期五健身活动计划的一部分。星期五健身计划是政府雇员每周五早晨举办的固定健身活动。在学员交工期间，几十名区政府工作人员学练法轮大法功法，活动从早上7点一直持续到上午10点。许多学工的人表示，法轮大法功法让他们更集中注意力并恢复精力。北库塔区区长、政府应用科学学士、管理学硕士伊帕尔马纳欢迎法轮大法学员来到区政府，并表示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在区政府举办集体练功活动。
美国总统川普访日，各界聚焦日本之际，部分日本法轮功学员于10月28日来到位于东京永田町的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办为期两天活动，呼吁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期待美日两国加强合作，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学员们打出介绍法轮功美好的横幅，以及法轮大法好，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感谢美国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呼吁日本议员及各国跟进等内容的横幅，同时呼吁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一样，制定保护法轮功学员人权的法案，共同制止迫害。
日本法轮功学员11月1号和2号参加神奈川县川崎市的盛大活动第46届川崎市民节，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呼吁民众关注。学员在活动会场附近打出法轮大法好、中共火灾器官的真相、各国声援等内容的横幅和展板，并在主要路口派发资料。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11月2日参加了在广岛市可部公民馆举办的第52届可部公民馆庆典。活动中，学员们通过舞台表演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并演示了五套功法，场下几乎所有观众都跟着学练，场面祥和。活动后，不少人询问当地法轮功教功教室的信息，更有人表示愿意为法轮功活动提供无偿帮助。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永吉县7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吉被非法判刑5年，由于高血压，看守所拒收，被迫流离失所。今年10月11号下午3点左右，西阳镇派出所警察又去刘吉家，正好碰到了刚回家不久的刘吉，就不容分说，直接把他拽上了警车，当天晚上送进口前看守所。时隔几天后，刘吉家人到看守所打听情况，那里的人说14号晚上送到公主岭监狱了。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刘吉多次遭受迫害，两次被非法劳教。2019年11月12号，刘吉在黄鱼乡挂真善人号条幅时，被黄鱼乡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两年。2023年10月30号，永吉县公安局两男两女警察伙同西阳镇派出所范姓所长带领警察李奇松和另外两名警察突然闯入刘吉家非法搜查，把刘吉劫持到西阳镇派出所。刘吉因高血压被看守所拘收，川阴区法院又叫刘吉三次去法院庭审三次，拘留三次，最后2024年7月8号非法判他5年。
辽宁鞍山市海城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赵俊芳医生，2025年5月28日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海城市国保大队及北关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构陷。 10月21日在鞍山市立山法院被非法开庭，被枉判3年。赵俊芳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曾于2003年、2015年两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目前赵俊芳被迫害，身体出现严重高血压症状，收缩压高压高达213毫米汞柱，出现3次流血，家人十分担忧。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法轮功学员傅云平在浙江省台州市打工，今年4月7号因善心向世人讲述大法真相，被绑架到台州市椒江区公安分局，被非法抄家关押在台州市看守所构陷。10月11号在台州市椒江区法院再次被非法开庭，被冤判1年9个月。傅云平女士不服判决，现已上诉。傅云平因兼修法轮大法，曾于2014年和2021年被黑龙江省龙江县公检法构陷，两次均被枉判3年，合计6年，在看守所和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江西法轮功学员张小红遭4年冤狱，她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走路，大小便失禁，牙齿也大多没有了。她出狱半年后，于2024年3月8日含冤去世，终年60多岁。2019年8月14日，张小红在家被鹰潭市渔江分局的警察绑架，她被非法关押到鹰潭市看守所构陷。张小红被迫害成脑溢血，左半身严重不适，被送鹰潭市看守所医院。2020年6月左右，张小红被非法庭审，判刑4年，被送往江西省女子监狱关押。
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王国霞，邮政局工会干部，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神经衰弱、心脏病、关节炎、颈椎病、腰腿疼痛等各种疾病痊愈，身心愉悦。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国霞屡遭劫持、抄家、骚扰等，给他造成严重伤害。即使在他耄耋之年，仍遭警察、居委会、原单位人员威胁、恐吓。2025年6月，王国霞含冤离世，终年85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忍的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5日。前一段时间忽然想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这个典故，是否就是2000多年前神演绎出来给今天的大法弟子看的呢？故事是说，一位老者从百里外去见快要统一天下的秦王，要告诉秦王一个道理，就是100里路他只用10天就走完了前90里，而后10里路却越走越艰难，结果也用了10天才走完。他告诉秦王，事情越到最后，越接近成功越困难，越不能放松懈怠，否则越艰难甚至半途而废。这个故事是否在提示大法弟子，越到最后越不能懈怠，要越精进？借此也想把这一年多修炼体会，尤其是修忍的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同时也想用自己的亲身修炼经历，证实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讲的，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以及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的，做道是修。真的是千真万确的。我是一名快50岁的男性，在一家餐厅工作。刚到这家餐厅工作的时候，同事 H 姐就常说我，这一说就是1年多，那真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但是我始终不恨她，因为她比我大，我也始终尊敬她。我也是按照法的要求兢兢业业的工作， 主动干活，多干活。但是不管怎么干，都能被 H 姐挑出毛病来说一通。有一次快开档了，我发现芝麻没有了，主动去拿芝麻，而当时别的同事根本不想，更不会去拿。我拿了， H 姐却说我拿的时间不对，不应该现在去拿。还有一次我去冷藏库拿东西，顺手拿两颗青菜，也被说不该拿。总之只要和 H 姐一个班，就没有不挨说的时候。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提高我的心性。刚开始挨说的时候，知道是在去自己的争斗心和怨恨心，还不觉得什么。可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表面上虽然忍下来了，但是真刺激到心灵上时，心里那真是剜心透骨的气苦，而且还没完没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怎么办？有一段时间在班上，尤其在下班路上，我就一直被罚。有一天下班路上，想着今天挨得说，觉得气苦，便又开始一遍一遍的被罚。背着背着，忽然间就明白了，不争不只是嘴上不争，而是心里不争呀。那一瞬间心里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通透，一下子这段时间的气苦一下全没了。后来我又开始背师父精进要旨中的何为忍，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他那边说着我这边心里就背着法，背着背着心里的气就没了。再后来在挨说的时候，又想到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过，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我便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当他那边说我的时候，我这边心中对他生出的却是慈悲。同时在这段时间方方面面的事全来了，又密集强度又高，那感觉真是生不如死，也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苦中之苦。在苦中之苦中，有时苦的嘴里都发苦，我就被师父红音中的法轮大法，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背着背着也就不那么苦了。同时也悟到了修炼一定要不怕吃苦和能吃苦才行。就这样自己的心性在一点点的提高，而且每当自己真正做到忍的时候，都会悟到法理，虽然每次都是在忍，可悟到的法理却不一样。有时候悟到的是真，有时候悟到的是善，有时候悟到的是忍，有时候是两者或三者都有，有时候是心里明白，但是又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记得有一次悟到的法理是坚定，并且悟到的法理从来不重复。曾经有几次我发现，就是今天自己做得好，心里想着明天还用今天悟到的理去应对，结果是不灵，关过不去，必须重新悟。后来明白了是自己的心性提高了，那么今天悟到的法理便不能指导明天的修炼。自己悟到修忍不单单修的是忍，虽然每次都是忍，可是在心性的提高上却是方方面面都会得到提高。今天忍了是去这个心，悟到这种法理，明天忍了是去那个心，悟到那种法理。这是自己的一点个人体会。自己还悟到，当自己真正做到忍，心性真正提高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自己所在层次应该知道的法理，是自己做到后，那一层次的神点化了自己，自己就知道了。可是做不到是绝对不会知道高于自己这个层次或自己不应该知道的法理的，也就是说做到才能悟到。又悟到万事不要看谁对谁错，只看自己的心，往往别人错了才能去自己的执着心的，因为自己错了自己会承认，这样便刺激不到自己的心，不起作用。当别人错了才能刺激到自己的心， 才能起到提高心性的作用。这种时候千万别去看谁的对错，一定要看自己的心。只要自己的心过不去，那一定是执着。也别管是什么执着，叫什么名字，就是想着去掉它，它就会去掉。当然，执着心和其背后的物质自己是去不了的，是师父给去的。我自己切实感受到了，真的就是直直的指自己心。以上仅是个人在自己所在层次的修炼体会，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弯心透骨去怨恨心和委屈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5日。我是农村妇女，今年72岁，是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前我病魔缠身，得法后无病一身轻。我把最近去怨恨心和委屈心的经过写出来，和同修切磋，供同修引以为戒。我曾有三个人练功，除了我，称另两个分别为 AB 同修。我们三人在我家学法， A 同修经常来学法， B 同修很少来学法，但修不修的。这几天他来学法了，有一天他走时摘走了我墙上挂的一串有车钥匙的掏耳勺和指甲刀。因事情来得突然，我没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在过关，用人的理说，我在那儿挂了几年了，怎么成你的了？还有我的车钥匙。他说是我孙子刚买的，就拿走了。我就想，这人怎么这样，还不如一个常人，瞎话来得那么快。我又想，这事儿不正常，听说他自己出门回来找不到家，是脑子出了毛病，我可不能和他争，他在这事儿上脑病爆发了怎么办？我还是用人的理想这事儿。过了两天他又来了，说我那串钥匙呢？又把我说蒙了。我说你家钥匙什么时候放我家了？他说好几天了，挂你家墙上了。我说这你也没跟我说，我也没见呀，我去哪儿给你弄钥匙啊？他说那串是我们好几个屋的和车上的。他气冲冲就走了。我想这是过什么关，向内找，找出一大堆人心，也没找到根上。我又用人心想，这太不像话了，你家钥匙放我家你不用吗？简直太荒唐了。师父看我不悟，又过两天他又来了，说来拿我那播放器。我说你什么时候拿来了播放器？他说好几天了。我说你拿播放器来干啥？他说不能光用你的。我说你放哪儿了？他说放你家处理了。我说你放哪儿就去哪儿找吧。他找两个储没找到，扭脸看到椅子上有一块毛巾，就说毛巾是我的，我用它包播放器来的。他拿到手里又看到床上的播放器，说就是这个，还有这个盒。我说你是什么时候买的？他说是某某同修给买的。我说我这才买几天，这塑料还没接。他拿着毛巾就走了，没拿播放器，我也没说给他，怕他造业。这时我对他的怨恨心出来了，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如一个常人，太可笑了。我还是用人的理来衡量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悟性太低了。师父怎么点化我也不悟，向内找，我找到了怨恨心，可是没有重视，觉得毛巾他拿走了，我不要了，钥匙我还有一把呢，也没和他争。他不来学法了，我叫他两次他没来。这时 A 同修登场了，他严肃地对我说，你得把他叫出来学法，你俩闹矛盾，他说播放器是他的，你不给，为这他不来学法了。 A 这一说勾起了我的怨恨心。我说我刚买的， 你也知道，怎么就成他的了？他还编了堆瞎话，你却那么信。 A 同修急了，用手指着我说，你有利益心等，不就几十块钱吗？我说，我不在乎钱，我知道失与得的关系，我给他不是让他造业吗？ A 说，没有偶然的事，不是人家的，人家能说是他的吗？ A 同修走后，我这个委屈呀，怨恨呀，在脑子里翻江倒海，知道这个状态不对，发正念清除，一会儿又上来，排不掉，压不住，睡不着觉，我听见啪一声，看看是怎么了，一开灯，灯掉在地上，亮了，也没坏，我知道我这一关没过去，再往下掉呢。接着我的新打印机堵头了，开始缺黑色，清洗后四色全堵，我悟到我这一关还没过去，我的心里堵，机子就堵，问题都在我这儿，我就觉得是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电话着我，师父又为我操心了，谢谢师父。我静心学法，学到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师父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东西我可以给你们统统都拿下去，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一学了师父这段法，我心不堵了，我悟到我所经历的这些都是师父利用同修来去我的怨恨心、委屈心，让我提高的，又让师父操心了，让同修受委屈了，在这里对同修说声对不起了，谢谢师父慈悲保护，谢谢同修的帮助。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个人体悟讲真相的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1月2日。我们地区是一个小县城，修炼大法的人数也不少，这些年同修们每天除了学法就是忙着讲真相救人。在我们地区的人们通过了解大法真相后，几乎家家都做了三退，也知道了电视上的谎言宣传，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和中共恶党无端恶毒地煽动民众仇视大法，那么就需要我们修炼人把法轮功的真相讲明白。师父发表经文，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在我们地区引起了小小的波动，原因是有的老同修提议发下去给世人看，而有的同修持反对意见，怕发下去常人不重视，乱扔乱放，不但对师父不尊敬， 我们修炼人还造业，因为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老同修和我们提起此事，交谈中对我触动很大。看了多遍师父这篇心经文，我却没有什么想法，而老同修的一席话让我提升了境界。他说道，你看师父来的这篇经文，虽然字字没提修炼人，却处处包含着所有众生。听到他的话后，我很汗颜，这就是和同修的差距吧。随即赶紧向内找，是什么观念阻挡着我呢？我明白，原来怕心阻碍着我。再深挖下去，又揪出来很多人心，于是把他们一一清除。心性升华后，思路清晰干净。我跟老同修说道，对，应该给众生看看，而且最重要的是把真相讲明白，这样众生才会珍惜。我把近期讲真相的事列举几个，与同修们共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指正。一天，我来到一家水果店，给一个开水果店的姐姐讲真相。我把台历和师父的经文放到她手里，笑着告诉她，我来送福了。她开心地接到手里，连声说，谢谢谢谢。我说，不用谢，这都是你们应得的，因为你们有这个福分，是法轮功师父慈悲众生，让我们把这个福分传递给你们。首先你是个善良的好人，要不然师父的经文也不会到你手上。好人得真福嘛，你要珍惜。他笑着说道，希望我们都好，都有福。他问我有没有吃饭，我说没有，他正在吃面包，赶紧分一半给我，让我也吃几口。我说，不用，我马上就回家吃饭了，并谢谢了他的好意。看着他的笑容，我能体会到他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感动。有一天，我看见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哥哥，我给他台历，告诉他，里面放着师父的经文，你们得珍惜，别乱扔乱放。他听后睁大眼睛告诉我，这东西哪能随便扔？言外之意，他很重视我给他的台历。我听后开心地笑了，他真是明白真相了。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位阿姨手里拿着同修给的台历，我连忙追上去告诉她，这里面放着师父的一篇经文，你们看后放到高处别乱扔。她神秘地告诉我，我就爱看大法弟子送给我的真相资料，我看完之后都收拾在一起，整齐地放着，没有乱扔，这个也会珍惜的。听后我从心底释然了，众生都在觉醒，知道法轮功是在救人。前几天买完菜，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70多岁的大叔。我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他喊我，向我打听我母亲的情况。我一看这位大叔就明白了，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他认得我，那么这也不是偶然的。我是修炼人，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跟前，让我给他讲真相。我和他聊聊家常，说我妈妈很好，请不用挂念。我问他，有没有人跟你讲真相，做三退保平安？他一听法轮功，手一摆说，哎，那些人啊，给我讲了，我不听。他又指着旁边的不干胶说，你看他们贴的到处都是。我说， 你看过真相资料后，脑海里一定会记得真善忍。你们听了就会得福报，还不知道。大叔诧异地听着我怎么讲，我对他说，当你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就已经得到神佛的护佑了，甚至给你消灾消难。大法弟子不为名不为利，告诉你们这些真相是在救你们。老天和神要清算共产党，千万别成为共产党的陪葬，赶快退出党团队组织吧。咱们自己的生命为啥要给共产党陪葬？他说他是党员，我就给他退了，并告诉他，法轮功是教人向善，道德回升，有机会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吧。他说，好。我们愉快地结束了谈话，临别时他还恋恋不舍。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是开小三轮出租的，以前我就熟悉他。我坐上他的车，我们就闲谈了几句。我们讲到法轮功的事情，他很认同法轮功，也明白真相，还愿意接收真相资料。他说他经常看这些东西。他说，我是48年的党员了，多少年前就做了三退，你妈也是多少年的党龄了。我告诉他，我妈是40年的党龄了，也退党了。我说，叔叔啊，中国不是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他一下子僵住了，如梦初醒的喃喃道，对，就是这个理。他突然如释重负，好像被解脱了一样。我能感觉到捆绑他多年的枷锁真的是破了一个壳。通过以上的事例，我感觉到讲真相的重要性，可以直接把人救了。同修们，让我们在以后的修炼路上越做越好，把真相讲到位，真正的把众生救了，向师父交一份完美的答卷，跟师父圆满回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故事多》，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30日。有一天下午，我和同修一起去讲真相，放学的路上有很多学生，我们跟比较大一点的女学生讲，他们不听，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不要听真相，还讲电视中的谎言那一套。我和同修就跟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你们看哪个警察拿着灭火器巡逻的，自焚影片中只有工作人员，就警察和弄来的假自焚者，没有围观的人，一分半钟就结束了，这就是在拍戏。还讲了其他一些疑点，他们好像听明白了。其中一人说，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仙和你们讲一样的话。他们相信了，并做了三退，还要了真相光盘。过后，我们又给他们讲了些法轮功的基本事实，就分开了。没想到，他们又叫来很多学生来听真相，那些学生们都愿意听我们说的真相，并做了三退。因为我们没有真相护身符了，就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学生们都争先恐后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纸上，回家后经常念。因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了。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这两天总共劝退学生50多人。有一次在公交车站，我们给一个人讲真相，他带着还没上学的孙子， 我们交流，现在天灾人祸很多，疫情死了很多人。我告诉他三退能保平安，他说都入过，那是以前的事，无所谓。我说很重要，病毒很厉害，没有药可治，口罩也不管用，告诉他记住就行，并祝他平安。他当时同意了，说了姓，我们就用化名帮他做了三退。再回头看他时，发现他两行眼泪流下来了，他却没感觉一样，可能是他明白的一面在流泪。有一次借邻居的单车，我想到奶奶的娘家讲真相，结果走错了路，回来时经过小山坡，连人带车摔倒了。刚抬头就看见不远处一个又高又瘦很慈祥的老太太，面带微笑，双手合十的正在看着我。我爬起来回敬她两颗水果糖就走了。路上还纳闷，荒山野岭的，老太太在那干啥？后来告诉亲戚这事儿，他说这可能是神仙派来保护你的。是啊，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还有一天碰到一个捡废品的男子，就问他身体怎么这么弱，他告诉我他得了癌症，没钱看病。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邪的，有罪的，天安门自焚是自拍自演的，法轮功不杀生不自杀，不要相信邪恶的谎言，三退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举了很多得福报的例子，还希望他也得福报。他听明白后也很相信。半年过后再见到他，说癌症也好了。当下天灾人祸到处可见，中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残暴无穷，宣扬无神论，毒害众生，什么坏事都敢干。历次的政治运动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迫害法轮功，用各种酷刑迫害大法弟子，甚至活体摘取器官，谋取暴利，更是罄竹难书。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在救人，中共邪恶在毁人。愿世人都来了解真相，明白是非，远离邪恶，支持法轮大法，三退，躲过人类大劫，有个美好未来。祝所有的人都平平安安。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